当地时间19号，瑞士当局宣布，瑞士银行集团同意以30亿瑞士法郎收购近来同样陷入流动性危机的瑞士信贷，包括美国、英国和欧洲财政当局都对此表示欢迎。专家指出，尽管这样做没有彻底解决这场危机，但已经是目前最好的选择。下面请听报道。星期日，瑞士银行集团同意以30亿瑞士法郎收购对手瑞士信贷银行，并且同意承担540亿美元的损失。路透社指出，这个是瑞士监管机构安排的一场强制合并行动，透过强迫介入以避免瑞士信贷银行信心危机向更广泛的金融体系蔓延。预计这宗交易将于今年年底完成。不过，这一交易是否足以恢复市场对全球银行的信任，现在仍然不得而知。但估计缓和作用能够稍微平息最近在股市中的恐慌。当日，瑞士中央银行、瑞士国家银行在首都伯恩的记者会中表示，将会对合并之后的银行提供可观的流动性，强调上述交易包括对瑞士银行集团和瑞士信贷银行1000亿瑞士法郎的流动性援助。瑞士财政部强调，一家对全球举足轻重的银行破产将对金融市场造成无法弥补的后果。欧洲中央银行总裁拉加德当日对瑞士当局的迅速行动表示支持。拉加德在声明里面说，我对瑞士当局的决定表示欢迎，这有助于恢复有序市况，确保金融稳定。而欧元区银行业具有韧性，处在资本和流动性充裕的状态。在同一日，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财政部长耶伦亦都发表一份联合声明说，我们欢迎瑞士当局今日支持金融稳定的宣布。美国银行资本和流动性状况非常坚实，美国金融体系具有韧性，我们亦会与国际同行密切联系，以支持他们的做法。据知名经济学家、安联集团首席经济顾问伊尔艾朗表示，虽然瑞士银行仓促收购瑞信不是最好的解决方案，但比起将瑞信国有化或者关门，收购还是相对比较好的选择。据南韩和日本当局星期日表示，北韩当日又向朝鲜半岛东海岸附近的海域发射了一枚短程弹道导弹，以挑衅正在进行的美国和南韩军事演习。对此，南韩表示将继续与美国进行军事演习，并随时准备压倒性地回应北韩的任何挑衅行动。下面请听报道。据南韩军方星期日发表声明指出，北韩最新的导弹试射发生于当地时间上午11:05左右，从西海岸的东舱里发射场发射，飞行了大约800公里之后击中目标。日本防卫省说，导弹飞行高达50公里，这一射程表明该武器可能瞄准南韩。据首尔外交部说，南韩、日本和美国的首席核问题特使在电话里面讨论了北韩的这次导弹发射，并强烈谴责这个是威胁朝鲜半岛和该地区和平的挑衅行为。南韩军方则说，将会继续和美国进行联合演习，而作为演习的一部分，美国星期日部署了至少一架远程 B-1B 战略轰炸机，和南韩战斗机进行联合空中训练。南韩联合通讯社援引军方的话报道说，轰炸机的部署是事先计划好的，和北韩最新的导弹发射无关。目前平壤对 B-1B 的部署相当敏感，因为 B-1B 能够携带巨大的常规武器有效载荷，它通过试射导弹对2月份的 B-1B 飞行做出回应，其射程表明它们可以到达南韩的一些军事空军基地。在星期日的一份声明里面，七国集团外长说，由于一些成员的阻挠，他们对联合国安理会对北韩不采取行动深表遗憾。尽管没有国家被点名， 但中共同俄罗斯就是阻止联合国对北韩一系列导弹试验做出回应的两个国家。星期六，世界卫生组织要求中共当局公布截至目前所有与新冠肺炎大流行起源有关的信息，以利于调查人员能够对病毒传播进行进一步研究。而世界卫生组织秘书长谭德赛无几耐之前亦指责中共未能及早分享取自武汉华南海鲜市场有助于解开武汉肺炎大流行起源之谜的遗传数据等相关信息，已经耽误研究人员的进一步调查。下面请听报道。星期六，世界卫生组织新病原体起源科学咨询小组在一份声明里面表示，今年较早的时候，中国科学家曾经将一份新的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冠状病毒二型病毒序列，以及基于2020年从中国武汉一个活体动物市场采集的样本的额外基因组数据短暂上传到了全球流感共享数据库，但随后中共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又限制了对这些信息的访问。这些序列表明，武汉海鲜市场上贩售的活体动物中含有铬，亦可能感染了冠状病毒，这个为最终将病毒传给了人类的传播链提供了新的线索。世界卫生组织官员和中国同事讨论这件事的时候，他们解释说，新数据旨在更新2022年的预印本研究，声称中共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计划将这篇论文重新提交给科学期刊自然发表。但世界卫生组织官员说，这些信息虽然不是结论性的，但代表了对新型冠状病毒起源调查的新线索，应该立即共享。但中共时隔三年才上传这些重要文件，已经让世界卫生组织进一步斥责中共当局不透明的处理手法。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7号说，这些数据本来可以而且应该在三年前就分享的，虽然这些数据并不能够为新冠大流行是怎样开始的提供明确答案，但每一项数据对于令到我们更加接近这一答案都很重要。他亦批评中共没有更早地分享遗传基因信息。他说，我们将继续呼吁北京在分享数据方面保持透明，并进行必要的调查和分享结果。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一前往莫斯科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台湾淡江大学外交学系主任郑钦毛20号向本台分析习近平这次访问俄罗斯的主要原因，直指中共披着和平的外衣掠取政治资源。下面请听报道。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约翰·柯比3月19号在霍士周日新闻节目上说，中俄正在反对美国及其盟友和合作伙伴自二战结束以来建立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20号访问俄罗斯和普京会面，台湾淡江大学外交学系主任郑钦毛20号向本台归纳了习近平这次访问俄罗斯的几个主要原因。他说，首先中共当然给予普京最坚实的外交支持，习近平借口这次维和平之旅就可以在未来的停火谈判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掠取所谓的政治资源。其次，在美国提升高科技围堵、升高对抗之际，中共亦必须提升和莫斯科的伙伴关系。中共试图改变二战以来所建立的国际秩序，自认为能力尚有不足，需要俄罗斯这样意识形态相近的伙伴。在中共和俄罗斯17号公布习近平访问俄罗斯的消息几个钟头之后，国际刑事法院对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布逮捕令，指控普京犯了战争罪，并且对乌克兰儿童被绑架负有个人刑事责任。普京却在18号造访俄军占领的乌克兰东部港市马里乌波尔。 郑钦武表示，国际刑事法院特别在习近平出行之前，将最无争议并且证据确凿的转移乌克兰儿童到俄罗斯的犯罪行为先行具体公布，并发布普京触犯战争罪的逮捕令，用意亦是希望压制中共支持普京的侵略行为。而普京在国际刑事法院对他发出逮捕令一日之后，刻意造访马里乌波尔。郑钦武认为，普京用意十分明显，就是要向国际社会宣示，包括马里乌波尔的乌克兰东部顿巴斯地区已经是俄罗斯的领土，普京并没有非法转移儿童的罪行，挑衅的意味十分明显。不过，国际刑事法院对俄罗斯在乌克兰冲突中可能犯落战争罪展开调查。四十几国的司法部长20号将在伦敦召开会议，讨论扩大对国际刑事法院的支持。另外，美国更加是拒绝了北京提出的在乌克兰停战的提议。郑钦武说，白宫其实非常清楚习近平访问莫斯科的用意，其实在2月下旬王毅访问莫斯科的时候，美国当时就释出信息，指出北京已经准备援助俄罗斯致命性武器，目的就是要揭穿北京的假中立立场。随后当然有更多的中共援助俄罗斯的消息被曝光，除了经济援助之外，从军粮、防弹背心、无人机，包括制造战机的晶片、卫星地图，到最近的中国北方工业公司所提供的突击步枪等等，中共挺俄罗斯的立场其实非常的明确。而且对于中共在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一周年所发布的所谓立场文件，那明显就是披着和平的外衣公然挺俄罗斯，所谓的中立更加是不堪推敲。那些条文里面荒唐之言比比皆是，偏袒支持俄罗斯的目的日于言表，所以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社会自然难以接受。柯比星期日重申，如果这次会议结束之后有人呼吁停火，那将是不可以接受的，因为这一切所要做的就是批准俄罗斯至到现在为止对乌克兰的征服，并给莫斯科时间进行整修，重新训练，重新配备人员，并尝试计划新的攻势。以上的这一节新闻是由本台记者斐珍采访报道的。德国媒体近期曝光了中国留派学生与中国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签订的忠诚协议内容，引发欧洲政界和部分高校的关注，已经有大学表态将停止与中国国家留学基金委的合作。批评人士指出，这类协议的存在损害了大学自治以及言论和学术自由。下面请听报道。德国之声和德国媒体 CORRECTIV 联合进行的调查报道指出，在德国留学的中国公派留学生受到中共当局的严密监控，获得中国国家留学基金委奖学金的学生需要签署协议，并有义务向中共大使馆汇报情况，违反协议者将受到处罚。该报道说，德国已经有多间高校和中国国家留学基金委建立了合作关系。美国之音20号报道说，中国国家留学基金委是直属中国教育部管理的单位，负责中国公民出国留学和外国公民到中国留学的组织、资助和管理。目前大多数中国公派留学生，中国国家留学基金委提供奖学金，奖学金涵盖海外高校录取的中国学生的学习和生活费用。除了德国之外，瑞典等国亦都发现中国留学生与中国国家留学基金委签订的协议，一些大学因此终止了与中国的合作协议。中共当局不单止在国内加强意识形态管控，有留学生说，小粉红留学生将中国的告密文化带到海外，引发的寒蝉效应相当明显。好多人仍然担忧身份泄露导致在国内的家人成为当局的报复对象。 自美国前总统川普上台以来，美国开始收紧对中国学生的签证审核，对于 STEM 专业，包括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的学生，行政审查更加严格。来自中共国防军事院校的学生到美国留学的签证被大量拒签。但在这个同时，欧洲不少知名高校却对中国学生敞开大门。近年来，中国公派留学生名额更多向理工科倾斜，更有欧洲院校发现部分中国学生具有军队院校背景，这个增加了欧洲国家对中国学生的疑虑。以上的新闻是由婉仪为你报道的，感谢你的收听，再见。